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精神失常三年，山东招远市法轮功学员杨文杰离世；曾遭冤狱五年，重庆法轮功学员刘仁秀又遭非法庭审；黑龙江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赵春阳遭三年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杨文杰女士屡遭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判刑和劳教共十年，期间曾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和药物摧残等，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23年1月29号，杨文杰被家人从精神病院转往金岭卫生院三天后离世，终年61岁。杨文杰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十几天后，杨文杰久治不愈的胃病、肩周炎等多种疾病就都豁然痊愈。通过修炼，杨文杰还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从此坚定修炼法轮功。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文杰先后六次带着法轮功真相信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每次都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被关押期间，杨文杰还被警察戴手铐脚镣进行刑讯逼供，并被单位非法开除。2002年3月，杨文杰因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并被关押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在被关押期间，杨文杰遭警察毒打、关禁闭等酷刑折磨。在禁闭室，杨文杰被铐在一个特制的床上，双手和双脚分别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固定在床的两头，全身被绳子紧紧捆绑，一动也不能动，并被警察用胶带围着嘴绕头紧缠，狠狠抽打脸和头部。杨文杰就这样被铐了整整44天。狱警们还把杨文杰的两只手一高一低地分别铐在左右两侧，杨文杰蹲不下，站不起，双腿被绳子捆绑，不能上厕所。就这样，杨文杰的左手腕被勒得皮开肉绽，几年后疤痕还在。2005年非法劳教期满后，招远610把杨文杰从劳教所直接拉回本地洗脑班继续迫害。洗脑班的迫害者们还指使几个打手使用多种酷刑对杨文杰进行残酷折磨。2010年7月下旬，杨文杰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而再被招远610绑架。610不法人员多次用残酷手段野蛮对杨文杰灌不明食物，把杨文杰折磨得骨瘦如柴。2011年，招远法院对杨文杰非法判刑四年，并将杨文杰劫持到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迫害。关押期间，杨文杰因坚持练功被关禁闭，四年禁闭的日子，他无论严寒酷暑，一直睡在地上。2018年3月8号，杨文杰因外出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再次被招远国保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烟台福山看守所三个多月。期间，国保警察一直不允许家人会见杨文杰。曾被关押在相同看守所的人员透露，杨文杰一直被单独关在禁闭室，外面的人无从知道他遭受了怎样的酷刑。但有人多次听到杨文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杨文杰被绑架后，招远国保一直不通知家属，直到十多天后，家属因没有杨文杰的音讯，经多方打听后，才得知杨文杰被招远国保绑架的事实。家属去国保要人，被国保几次欺骗。国保一开始告知关押半个月就放人，后告知说三个月后放人。杨文杰被关押50多天后，家属突然接到国保电话，被告知杨文杰已被批捕，并交检察院办理。但检察院人员说，目前案卷仍在国保。当杨文杰亲属再次向招远国保要人的时候， 相关人员避而不见。几天后，招远国宝突然通知杨文杰的亲属去接人。杨文杰回家后，家人发觉他的大脑受到很大伤害，出现精神失常状态，说话行为反常，因此怀疑中共国宝人员在看守所曾对他实施药物迫害。亲属只好把杨文杰送入精神病医院，直到杨文杰三年后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巴南区法轮功学员刘仁秀女士在被绑架一年后，于2023年2月14号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非法庭审大约进行一小时左右，审判长宣布休庭，判决结果未知。目前刘仁秀仍被非法关押在巴南区戒时看守所。刘仁秀现年61岁，自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练功法，刘仁秀一身病痛很快痊愈，性情变得温和，从此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然而自中共1999年7月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刘仁秀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多次被迫害，并被非法劳教判刑共计五年。1999年10月，刘仁秀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绑架回重庆，并被关入巴南区鱼洞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2000年，刘仁秀曾两次被巴南区610花溪派出所绑架，并分别被拘留一个月。一次被绑架到巴南区鱼洞工会俱乐部洗脑班迫害，后被劫持到毛家山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2003年5月，刘仁秀再次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并在永川女子监狱遭受残酷折磨，并被迫超负荷劳动，直到2007年5月才结束四年冤狱回家。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七台河市女工程设计师、法轮功学员赵春阳于2016年5月7号被绑架构陷，并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赵春阳从1999年中共发动迫害前开始学练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以后，包括鼻炎、股骨头坏死等多种病痛都不治自愈。赵春阳还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他人着想，家庭和睦，受到亲朋好友的好评。2016年5月7号下午，赵春阳在公交车上被中途冲上来的便衣警察绑架到七台河桃南派出所，并被非法审问和抄家。警察非法抢走赵春阳家价值6-7万的私人物品。赵春阳被送到看守所非法拘留，并多次被非法提审。警察和看守所多方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逼迫赵春阳在他们提前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并把从赵春阳家抢劫的物品送给其他在押人员，利用他们在精神上打击侮辱赵春阳。赵春阳自2016年11月28号被非法庭审并冤判三年，上诉后于2017年4月被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冤判，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监狱更是通过威逼利诱以及强制观看污蔑法轮功的造假信息等方式，逼迫赵春阳放弃修炼，并在所谓保证书上签字。赵春阳不签字，狱警们就让四五个高大的犯人坐到赵春阳的身上，按住他的头、手、腿不让动，强行把着他的手在事先写好的纸上按手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残酷的监狱之一。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31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迫害致死。更多迫害事实由于中共的严密监控而无法得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 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温尼博士健康博览会展示大法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18和19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温尼博士皇家银行会议中心举办的健康保健博览会，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第一届健康保健博览会于1994年在温尼博士举办，旨在为人们提供健康和保健资讯，之后曾在加拿大西部多个城市举办。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功法的美好，并在现场义务交功，参观民众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欣喜接受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有的现场学练法轮功功法。不少民众在学练功法后表示很舒服，并表示希望继续学练。同时，也有民众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后，表示今后会更加关注，会把真相传播给更多的人。还有明白真相后的华人当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迪奥哥在看过法轮功的简介后，希望能深入了解。在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后，迪奥哥表示，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冥想打坐练习，而且感觉冥想有更深的内涵。能了解法轮大法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并表示希望和法轮功学员保持联系。法轮功学员给一位中年男士介绍法轮大法时，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由李洪志师父在1992年从中国传出，红传世界各地，学员的身心都得到了提升，中共的迫害也让他感到很震惊。还有一位年长的男士说，他曾看过神韵演出，并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在听完学员的介绍后，他说他心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感觉，看见法轮功学员练功，他可以感受到非常祥和的能量。该活动主办方李克感谢法轮功学员将有益身心的法轮大法介绍给民众，并表示期待法轮功学员参与2023年秋季及2024年的展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9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坚守中迎来光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7日。有一年，我被警察绑架到了看守所，几十平方米的仓里关了几十人，最多是80多人，地上板上都睡满了人。当晚我侧身躺在地铺中间，平躺不够宽，人与人前身贴后背，翻身都困难。我很快就睡着了，直到早上被人叫醒。因为我的心很空，所以每天都能很快入睡。一，用善行证实大法。接下来就开始了那种非正常的日子。 每天都有常人被关进来。他们刚进来时，表情呆滞，恐惧，痛苦，哭泣，好像天塌了。我常常第一个去关心、安慰、帮助他们，特别对那些年龄大的、有病的、腿脚不便的人，我会帮他们打水打饭。他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因为我在衣服上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那里几十人一起生活太不容易，什么都要快，吃饭只给5到10分钟，甚至来不及吃就不让吃了。洗澡没有淋浴头，拿盆打水，拿盆要排队，打水排队只给几分钟时间，来不及就不让洗了，冬天也只能用冷水洗。在难中，师父看护着我，我可以与苍头一起洗热水澡，用水量多些。早餐前，几十人排队打开水，有人还没排到，时间就到了，再排就来不及吃早餐了。于是我每天主动到开水桶旁帮忙，我拿起一个大舀子舀开水，往他们的杯子里倒，这样节省时间，大家都能接到开水了，也都能按时吃完早餐了。感谢我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最后一个吃，我的食量很少，一个小馒头就够了。只要我能做的就帮大家做，比如地方小，冬天早上起来棉衣棉被没地方叠，还要求要快，要方正整齐，摆不好要受罚。有许多手脚慢年龄大的人，我就帮他们做。后来我的铺位宽度增加了一倍，一年四季我有2床新被子，有铺有盖，常人只是冬天给被子。宗教的人看到我们半夜打坐练功，也想打坐，却不被允许。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有些人的心是扭曲的，妒忌我，给我找麻烦，私下说我坏话，瞪我，我都不理会，不辩解，平和面对。早上照样帮他们打水叠棉衣，这样矛盾就化解了。修炼前我身体不好，常年腹泻嗜睡，没精神，也懒得帮助他人。修炼后我身体好了，精神头十足，我按真善人要求自己，乐于助人。我虽然60多岁了，但行动灵活，爬高马被子很敏捷，上铺不用手扶，抬腿蹭就上去了，像个年轻人。有人叫我孙大圣，猴哥。苍头感慨地说，哪里要帮忙都有阿姨的身影。二，体会到大法善化众生的神迹。有个大姐因过失杀人被判刑7年，开始她为了表现积极对我很不好，在背后说我坏话，但我还是很友善地对待她。我俩的铺位挨得近，我背法念九字真言唱大法歌曲，她都听得很清楚。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念的唱的咋那么接地气，我听着那么舒服。她告诉我，其实他私下也在学我练，被苍头发现不让他学。他还说，认识你我算没白活，可惜我要下监了。我说，那里也有大法弟子，你跟他们学练，好好念九字真言。此后每当有在押人员要离仓开欢送会，他都力挺我上台演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他在台下为我叫好。每次上台演唱大法歌曲，我自己都会被感动，感到殊胜幸福。我只会唱《梦醒》等4首大法弟子的歌曲。面对不同年龄段，最大70岁，最小17岁，不同境遇的听众，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身陷囹圄，可此时他们望着我的眼神渴望无助，甚至有人含着泪很专注地听我唱。我没啥声乐技巧，年龄又大，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演唱时声音听起来那么动听悦耳，我自己听到都感到吃惊，掌声响起，我内心的感动无以言表。三，坚持学法练功做好3件事。在失去自由的漫长时间里， 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我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大法。我最怕的就是忘了师父的法，所以不敢懈怠。我后悔以前没把法背下来，现在我能想起哪段法就背哪段法。我不停地回忆，不停地背《红银论语》。看守所要求每天上下午都要坐板，就是坐在铺上念邪党洗脑的东西。我双盘打坐，念九字真言，不停地念，直到坐板结束。大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后来来了一位同修，我们一起背法，他能把师父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答疑之前的讲法全部背下来。师父加持我，我也很快背下来了。我俩每天都背一遍。我们每天3:40开始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晚上又开始抱轮打坐，最长一次抱轮3个小时。有人感慨地说，你们是这里的一道风景。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有新人进来，他很快去讲真相，几乎来一个人三退一个人。晚上大家坐在我身边，我就讲我和家人经历过的事情，大跃进、3年大饥荒、文革的历史真相，讲六四、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我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讲中共邪党带给中国人的苦难，很多人都很认同。四，律师介入。大概半年后，检察官、警察过来问我话，匆匆问了几句就走了，然后一直没有消息。有人问我，你啥时能出去啊？还有人说，这么久了对你也没说法，没动静。一个银行高管插话说，法轮功在外面有那么强大的团队，谁敢把他们怎么样啊？又不知过了多久，通知我有律师会见。见到律师，我开口就问，你给我做有罪还是无罪辩护？他说做无罪辩护。他说阅卷后看到我被归到另一同修的案子里，那位同修可能要被重判，我可能被牵连，至少要。他举起3个手指比划。我冲他笑笑说，哎呀，那他们说了也不算呐。后来我回家后听同修说，律师见到我后很感慨，他说会见后看我蹦蹦跳跳地往回走，还跟保安比划了一个高兴的手势，那身影哪像个老太太，简直像个小姑娘。五，转化者无趣地走了。不知过了多久，来了几个自称帮教的人来转化我，他们说了很多，我一句都没听到耳朵里去，不知他们说的啥。他们还让我看视频，说师父祖场治病收钱。我指着里面那个所谓的气功师说，哎呀，这不是那个谁谁谁吗？那哪是我师父啊？他们看被我识破了，赶忙关掉了视频。他们还说师父这个那个的，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此刻我只想看师父的经文。就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假的。他们就打开电脑让我看，首先看到的是精进要旨。我心里不知道是啥滋味，将近一年了，在黑窝里看不到法，再次看到了大法书，我快速地看着，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述。这样持续了几天，我都借机学法。后来那帮人发现上当了，就走了，所谓的转化也不了了之了。六，非法开庭。我终于收到了开庭通知，我就每天专门为此发正念。法官、陪审团成员，我修炼法轮大法无罪，不得冤判我。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律师为我们做了无罪辩护，律师们的辩护词义正词严。有位律师说，你们想想文革，再看看身边的他们，指我们，他们是英雄，你们想想自己吧。我听了很感动，我准备了很长的辩护词，其中说道，你们说国家取缔什么组织，我们既无组织，何谓取缔？宪法规定信仰言论自由， 法轮大法是佛法，我师父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亿万人的修炼就是见证。七，重获自由。开庭后又没消息了，大半年后突然有一天让我出去，我被撤诉，无罪释放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被镇住了，舱里人都为我高兴，大家围住我，哭的笑的，拉我手的，搂着我，与我拥抱。此时我的心情无法表达，我说我师父叫我回去了，你们多保重。他们说你可等到你师父了。我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到看守所大门口，门卫要登记，问我什么罪。我说法轮大法好，没罪。后面两个小检察员也摇摇头说没罪。我深知我能够闯出魔窟是师父保了我，借此机会也感谢外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感谢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为营救我所做的一切。八，结语。我回来后同修问我，你在里面想啥了？我无法回答，我真是没想孩子，没想自己会不会被迫害，名利情的念头真的没动过，我只是有过这一念，可能这里还有师父让我做的事没做完。我悟道，心是自由的，在哪儿都是自由的，心不自由，在哪里都不自由。我的心在师父那里，在大法那里，当然是自由的。我只能是一遍一遍地在心里感恩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什么都做不了。在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能力和智慧，都是师父赐予我的。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要踏踏实实的精进实修，走好师父安排的最后的路。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弟子叩谢师尊。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北京同修刘秀云被迫害谈营救同修，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6号。刘秀云60多岁，北京市丰台区法轮功学员，2021年11月18号被中共绑架，一个月后被非法刑事拘留。最近得到消息，刘秀云的女儿给他聘请了常任律师，不明真相，以至于刘秀云在每个阶段都写了3书，被非法判刑4年。他女儿又在网上搜索，找到一位明真相的律师，可是非法判决书已经下来了，上诉改变非法判决很困难。这位律师说，退1万步讲，写了3书是应该作为减轻量刑的一个因素的。但是前面的那位律师连这点都没有向法庭提交，太荒谬了。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中间过程没有同修参与，没有同修接近刘秀云的家属，引导家属，更没有去确认辩护律师对大法的认识，给律师讲真相，或者提供修炼法轮功合法无罪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希望人们明真相得救度，可是在这么重要的事上却忽视了讲真相救人，花了那么多钱，不仅没让律师起到正面作用，相反带着对大法的误解不敬，对大法犯罪，相关联的公检法人员也是一样。以前有同修力劝我一起跟着营救同修，我也很抵触和纠结过，因为自己一天给几个人讲真相， 或者发多少真相资料，能看到真实的数量，心里很充实满意。可是在营救同修的路上，像跋涉千山万山一样，要提前搜索很多路线，要跑很远，到处周转，要想办法接触家属，接触律师，找到参与案件的公检法人员的信息，这些都不容易，每一处都有一定的障碍阻挠。要突破它，就得先突破自我，不突破自我，案子就会水水汤汤地走下去。如果抱着对法的责任心，就得下很大的力气，非巨斧劈山的力度不可，对自我的要求要高。所以营救同修不如自己直接讲真相或者发真相资料来得容易掌控，来得熟悉。而营救同修往往是费半天力，看不到成效，很多时间是空手而归的感觉。但是碍于同修的一再坚持，还有对狱中同修的牵挂，我就下大力度做下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迎难而上，勇攀崖顶。过程中我受到师父的鼓励，在困惑中达到了柳暗花明，出现了很多以点带面扭转乾坤的例子，很神奇。许多同修未修炼的家属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有的家属赞叹，你们真无私啊，这么大风险还来了。有的说，你们真是活菩萨，你们都这么上心，我们做家属的能不管吗？有一位同修的丈夫按照我们给他写的稿子，再结合他本人的口气，给法官打了近十分钟真相电话，很成功。他特别自豪说，做和不做真不一样啊，你看这一片做下来，整个一片就不一样了，直接使公检法他们这些人改变了。还说我们当地的这些学员这些年都没做过。营救同修就是这样，看着是一个个体的案子，但牵扯的人员多，一步步做下来，改变的是整个一片公检法人员对大法的认识。当然改变的认识程度也许不同，但做和不做真的不一样。有的地区明显降低了迫害的程度，几年时间或者更长时间，迫害形势降低下来。到所谓的敏感日，警察敲门提醒说，别开门了，走了。有的地区表现出对大法弟子的尊敬，羡慕大法弟子的素质。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过程中可喜的例子很多。这里举一个和刘秀云同修情况差不多的例子。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位同修失联了，几次写信没有回复。他是一位很有信用的同修，我们觉得极大可能是出事了。可是到哪儿找他的家属和他的住址？这像大海捞针一样。但是我们一位一位同修的问下去，寻找线索，最后得知他住一位同修的房子。根据依稀线索寻到房东，知道这位同修有个姐姐在某市场很远。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找到同修的姐姐，他已经找了律师，答应回头给我们律师的电话，但是没给。每次再跟他联系，他都不接电话，说明同修姐姐还是有顾虑。我们就再去，当面从各个方面交谈，打开他的心结。炎热的夏季，一位女同修的汗水把头发都湿透了。当得知我的孩子正在高考时，同修的姐姐动心了。我们告诉她，不要担心，我们来就是往好的方面努力的，怎么可能会越做越差呢？见律师之前，我们打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合法的证明，还打印了一些著名律师的无罪辩护词，还放了真相视频在 U 盘里。见到律师后，我们问他案子怎么样了，律师说他得认罪，这样争取轻判，他还是累犯。我脑袋懵了一下，问律师，您去会见时对他说了这点吗？律师先没吭声，后又说同修已同意做有罪辩护。我说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如果承认有罪了，怎么可能轻判呢？这位三十多岁已经做了主任的律师听了我的话非常气恼，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天底下还有说法轮功是无罪的。他快步的来回走，气得脸色涨得红紫，说你要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我是律师还用你教吗？关于有罪无罪，他一句都不想和我们探讨。律师说， 你们是不是他的家属？要是的话，你们应该阻止他。家里放这么多东西干嘛？他已经被判过刑，你们怎么不管他呢？这次他就是认罪的话，最少也要判3年半。感恩师父的加持，面对这些，我们虽然担心，但还是平静地坐着，寻找机会说话。也有很多律师做无罪辩护呢，冒着风险。他说，要是有的话，我给你倒贴50000块。我说，我给您带来了，这是他们的辩护词，是知名的人权律师，都做的无罪辩护。我把带来的材料放桌上，血气方刚的律师还是一副难以接受的架势。年轻女同修说，要是承认有罪的话，我们自己说就行了，干嘛还请律师呢？我也明白，关于承认有罪这点，律师一定对里面的同修施压了，但没有得到同修的肯定，所以律师才会这样。多亏我们来了，否则里面的同修得面临多大的压力。会见时间只有那么一点，被非法关押中的同修怎么有时间阐明真相呢？而且是家属拿50000块钱请的，如果直接拒绝，这钱就白扔了。我缓和地对律师说，您看您30多岁就做了律所的主任，年轻有为，您做好这个案子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的。这篇无罪辩护词是东南大学的张教授写的，法律学修养很深厚，我们也都学过法律，对法律也有一定认识，所以别把我们当成法盲，有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慢慢说，不着急。这位妹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律师听进去了，年轻女同修说，如果是无罪的话，判多少次都是冤案，不是累犯。这句话说到了要害，律师冷静下来了。临行前，我们对律师说，相信他的阅读能力，看这些材料对他不是问题，看看里面说的，就知道孰对孰错了。听着我们说的有道理，家属这时完全站在了我们这边，几次背后商量要换了这个律师，主要是担心我们的安全，说浪费50000就浪费吧。很感谢家属为我们着想，斟酌再三，我们决定给这个律师机会。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我们要给律师站在法庭上的机会，给这个生命崭新的一篇。几个月后开庭了，中间也有断断续续的沟通信息，果然律师正气地站在法庭上，坚定地做了无罪辩护。判决结果下来，减少了1年半。律师非常高兴，紧接着联系我们，这种喜悦不是因为一个案子，是生命久远的等待。这两年，北京连续大规模绑架迫害大法弟子，连年的瘟疫没有使他们清醒，迫害者执迷不悟，走上一条不归路。这种情况下，北京一定范围内的同修否定营救，说是保存有生力量，为了一个人，意思是耽误其他事，冒险，还说有师傅那等，放弃营救同修。这些想法把自我的能力局限了，怎么成了防卫了呢？作为正的因素，应该主动清除邪恶的因素，只有清除了它，才是真正的安全。营救同修是清除本地区邪恶的过程，对办案人员、同修家属、律师的一句话、一个电话、一个见面，都在给予他们正的内涵，清除背后的邪恶因素。没落实到一个点上，就清除了一个点的邪恶。虽然营救的表面针对的是一个人，但却关联的是整个公检法司链条，还有同修的家人及律师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比如接触到的是一个助理，那这个助理就有他的主管，主管上面有更大的领导，这些人都在转达信息。还有律师，他一个人的转变能改变整个律师事务所的态度。更有同修的家人，每到过节都要面对亲友的盘问，同修家人一句正念的话，能解开多少人的认识。所以我们同修虽然忙着往前跑救人，可也不要丢失后方。有的同修说，反正他们法理都明白了，意思是还能做什么。我们知道，在布满邪恶的环境下，一个同修面临的压力很大，人心执着就会出来，就可能糊涂，做出不该做的事， 这是最痛心的事。如果我们给狱中同修带去希望和正念，他们就会恢复正念，虽然吃苦，但也要正念正行。我接触过几个同修，在看守所写了决裂书后，因为见到同修给聘请的律师或者家属会见时给其带去问候的话，从而在里面写了声明，抹去了污点。这是我们身为大法弟子该做的本分。如果通过营救减轻了对同修的迫害，同修回来了，融入到正法的洪流中，那会减少多少损失，又救度了多少人。相反，如果没有人管，同修回来的路会多么漫长。还有的同修说很忙，没有时间。是的，精进的同修确实都忙，但我们要分配一些时间给身边被绑架的同修，不要留空子给邪恶。其实营救同修不是天天都去，关键的那么几次就打下基础了。每个阶段都有时间限制，一旦错过就失去了时机。营救也不是一两个有能力的人来做，大家都要伸把手，都力所能及的做点，就是有作用的。北京这两年一直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行为当作工作来交差，实行大规模绑架。疫情如此严重还执迷不悟，有的去的公检法人员一点明真相的迹象都没有，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残酷，害人害己。有同修在发正念，可是解体邪恶不只是坐在家里发正念，是真的让公检法人员明白法轮功是好的，通过明真相的方式真正解体，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让他们不执行或者用各种方式抵制执行迫害，选择正义。希望北京的同修能突破层层封锁，给他们明白真相的机会，善待他们。像刘秀云同修这样的事例，北京目前还有，是我们没做好，才造成如此损失。写出此文是希望我们把营救同修的事担在肩上。个人交流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军人大法弟子的回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如果有人问我人生中最珍贵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修炼法轮大法，同化真善人。如果有人问我人生中最珍贵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见到大法师父。1998年12月30日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见到了师父。我是一名军人，那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和往常一样，清晨五点我们在军校体育馆练法轮功五套功法。上午七点半我把学员送到教学楼的教室上课，便到楼上电教室和同修一起学法。大约七点五十分左右，母亲同修急匆匆从家里赶到学校来告诉我，同修来电话，当时我还没有手机，有急事找我。 我给同修回电话时，电话那边传出同修激动的声音：师父来了，你快过来吧。啊，师父来了，我马上过去。放下电话，我就飞也似的从五楼下到一楼，又穿过110个台阶和校园，到学校大门口。我们军校坐落在城郊南山脚下，实行封闭化管理，校园门口严禁机动车行驶。可那天我跑到大门口时，却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下课，就像专门在此等我一样。我搭上出租车，畅通无阻地快速赶到同修家。在同修家的二楼大厅，我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正端坐在沙发上，大约70-80名本地区辅导员围坐在师父周围，聆听师父讲法。阳台上和房间里都坐满了学员，同修把我安排在师父的正对面就坐，中间仅隔着一个茶几。我进去后，先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然后就在师父的对面坐下，听师父讲法。当时由于见到了师父，心情十分激动，眼睛光顾地看师父。我还看到很多同修在不停地流眼泪，以至于师父讲法内容没记住多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伸出左手食指，指尖朝上，右手掌心横在左手食指上方，给我们讲什么是天和另外空间的法。我是属于封闭着修的那种人，平时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修讲看到另外空间的神奇事，可我什么也看不到，对这些名词只是懵懵懂懂的知道一些概念上的意思。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感受到了天体的宏大、宇宙的深邃和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师父讲完法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问。说实在的，我平时真有很多修炼中不懂的问题，也经常和同修在一起交流，而且记忆深刻。但不知怎么的，真的在师父面前却绞尽脑汁什么也想不起来，感到大脑里是一片空白。因我一直在想应该提什么问题，也没听清前几个同修提了些什么问题。这时会场上十分安静，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我鼓起勇气，语无伦次地向师父请教了一个问题，大意是：由于我是大法修炼人，每当我对学员点名、讲评和讲课时，军校每天都要对学员进行点名、讲评，常会引用大法的内容，但我又不能说这是我师父说的话，这样讲可不可以？师父用手指着身后，我们军校正是在师父手指的方向，师父都知道，大意是说，无论如何，对人进行正的、好的方面的引导和教育还是有好处的。师父从上午7点一直讲到下午2点多钟，中间没有休息片刻，也没喝一口水。听辅导站的同修说，师父下午就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师父就要离开我们了，大家都依依不舍地跟在师父身边，都想送师父到车站。这时辅导站的同修决定，这次请在场的所有的军人送师父到高速路口，没穿军装的军人和其他同修都不让送。我数了一数，在场的有20几名军人，陆海空三军都有，我是海军，其中穿军装的有10几人。我打听到师父乘坐的是面包车，就想坐得离师父近一点。这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和师父靠得近一些，于是我就在车里车外到处找师父。看到车厢后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说话，我就以为师父一定在中间位置，就一直往那边看，也没看到师父。于是我就在车厢前面第2排坐下了，但眼睛还在往里面一群人那儿看。这时同修海军大校回家换了军装，最后一个上了车，看他没有座位，我就向左边挤了挤，给他让点空位。这时前面辅导站的同修提示我，不要挤着师父了。我回头一看，啊，我就坐在师父身边，刚才给同修让座位，挤着师父了。这时只见师父往车窗户边挪了挪身子，说，不要紧，坐吧。 这时我才明白，大家都尽量的往后坐，是为了给师父留下更大的空间，让师父好好休息一下，而我却为了能多和师父在一起，居然无意间将师父挤了一下。现在想起来还令我十分汗颜，我真是太自私了。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们的差距。说来也真奇怪，平时做梦都想见到师父，现在真和师父在一起了，反而感到不自在了，竟不敢看师父一眼。就在这时，我的思想业力和各种执着心一个劲地往外翻。当时我心想，我有那么多的执着心，这下不全暴露在师父面前了吗？当时我穿的军装的军衔牌子上还有几个破洞，给人感觉很邋遢，我生怕让师父看到，心里真是忐忑不安。在整个行程中，师父总是面带微笑，慈悲慈祥地和辅导站的同修说话。我因为心情紧张，他们说的什么一句也记不清了，那时就想着等会儿下车时怎么向师父敬礼。大约20分钟后，我们到达了高速路口，师父下车后和学员握手道别。这时我又担心师父不和我握手，所以每当师父与其他学员握手时，我就移到这个同修后面等待，可师父随即又转身和另一学员握手，我就又移到另一同修后面等待。师父就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四个方向全部转完了，和所有的同修都握了手，师父也没和我握手。就在师父转身上车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师父。师父转身说了一句，还落下一个。只见师父转过身来，我赶紧上前紧紧握住师父的手，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难忘、最珍贵的时刻。当时记得师父还拍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要珍惜呀。因心里高兴和紧张，这句话没听清，后来回忆起来，觉得师父是对我说了这句话。师父上车了，我们全体军人同修整齐列队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一直到看不到师父的车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高速路口。这一刻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望着师父乘车的背影，从心灵深处喊出了我一生中的最强音，师父啊，别落下我，我要跟您回家。转眼22年过去了，我也走过了26年的修炼历程。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师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深刻地体会到，要想不被落下，要想跟着师父回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踏踏实实地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坚定实修，做好三件事，同化真善人，珍惜自己，勇猛精进，修炼没有任何快捷方式。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的支持与帮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
誓约，
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